能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众儿女都要来亲近你，因为我们生命源头，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。主，我们说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你是我们的道路，你是我们的真理。主，我们要拥抱你，我们更多亲近你。主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更像主耶稣。主，我们今天再次把心打开，把口打开，也把眼睛打开，耳朵打开，就是要认真来读你的话，要领受你的道，使我们成为聪明的智者，让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选择，也是给我们悟性理解力，能够看清楚里面的宝贝。赞美主，这样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看到箴言，箴言的第三章啊 ，Proverbs 箴言呢，它是一个训词，箴言呢也是作者所讲的，它是一个格言，是智慧的累积，是个谚语。那你知道吗？这个所罗门呢，他是箴言主要的作者，他曾经遇见神两次，然后他跟神祷告说：“我只要寻求啊，你给我的智慧。”我们也知道雅各书知道智慧有两种，一个在属地的智慧，一个叫属天的智慧。属地的智慧也包括邪情赐予人来的，或者属魔鬼的，都是智慧。但是属天的智慧呢，是先是圣洁，然后和平各方面的。我们要知道智慧，所以要了解智慧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世上呢，能够胜过各样的艰难。那你看到第三章呢，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呢，都告诉我们智慧的重要性，要付上代价去得着智慧。到了第三章，又把这个第一章第二章呢，又更加的细腻的告诉大家，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，一辈子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寻求神，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。我们得着智慧呢，你就不一样了，生命有很大的改变。所以我们认真的看到智慧的重要性。那另外呢，这边第三章讲到智慧呢，会带给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正确的态度。我们怎么为人呢？我们怎么处事呢？我们要寻求智慧，我们的人呢就会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。因为人是神所造的，人的功能是什么？人怎么样活在世界，活着有价值啊，就要得着智慧。就像一本说明书一样，你要知道那个功能，那照着那个功能去用，那个功能呢就发挥出来了。相对的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，很多人不明白真理，就乱用他的生命，浪费他的青春，又没有看说明书，自己以为自己就当主人了，结果他身体也不好啊，跟人的关系也不好，家庭也很一糟糕，因为都没有说明书，自己想自己对，就造成这个问题。好了，到了第三章呢，你看到有很重要的一个，一开始就我儿这个字就出现了，代表什么呢？好像爸爸对儿子讲话一样，爸爸在劝诫儿子一样。因为我是上一代，我很有智慧，我从神那边得到很棒的智慧，我的名字叫所罗门，我要告诉我们的儿女，千千万万的儿女们，你们谨守这个，你们啊世代生活呢就会蒙福的。好，这个我儿呢出现三次，你看到语重心长，买上买上，一直讲很多次，至少三次一次，代表什么呢？神看重我们跟他关系。如果你成为神的儿女的话，神就开始要教导大家走正确道路。好，我们啊分为三段，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。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我儿，
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、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
好，第一段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全心爱神，我们要全心爱神。这段讲到说，第一个就是我儿啊，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这位爸爸呢好像是我们的天父一样，他告诫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法则。法则就是一个教导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我们要紧紧的要去守住，不仅要知道， 不要忘记，而且要去守住。为什么呢？很重要，这下面讲，因为开始了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画起来，生命的年岁画起来，与平安加给你。什么叫长久的日子？就是长寿啦。你要活在世上长寿，不要短命，不要夭寿，要长寿啊！因为神祝福你要长长久久的。但是人犯罪的时候，你看到寿命呢一直在减短呢、啊。现在呢大概是70岁，强壮可以到80岁。其实神造人的时候是长寿的状态的，但是罪恶的入侵就进来了，不看说明书就乱用生命，很多人的年轻呢就死了。为没有看好的看重神给他的法则，这边说长久日子在哪呢？生命的年岁跟平安加给你。当我们紧紧的知道神的法则，遵守神的命令，第一个祝福就会长寿，在哪呢？平安，长寿还有平安会归给你啦。平安怎么来？长寿怎么来？请你记得要谨守神的命令，要遵守，你就会长寿，你在世上会平安。那个字叫 Shalom，撒龙就是平安的意思。撒龙，神愿你每个人平安，神愿你每个儿女们都长寿，不要短寿，是要长寿的。好，第三个到第四一辈，请来。不可使慈爱诚实
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
刻在你的
心板上，在人有聪明。
好，你看第二段讲啊、第二段第一段讲到这个有长寿平安，第二个告诉我们提醒，不可使什么两件事？慈爱跟诚实。慈爱就用叫 love 这个字是什么呢？不要使爱离开你，不要把诚实离开你。诚实代表信实的意思，忠心的意思，忠贞的意思。有很重要的，他把慈爱跟忠贞或叫信实呢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图画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弟兄姐妹看看我这边，我在 MTC 啊，有一次几届的毕业呢，我就送给每个啊这些 MTC 毕业的学生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，我就给他们这个经文第三节跟第四节。我也今天祝福大家，你一辈子哦，你要挂一条项链，叫做慈爱跟真实，要挂在你的颈项上，不要忘记。最美的项链是这一条，叫做爱跟真实，盼望你挂在你的脖子上，这个呢会很大的祝福，而且呢能够落在你心里面。慈爱跟真实，慈爱跟真实要刻在你心板上。为什么呢？第四节我们再读一遍，来，这样你必在神还有谁
世
人眼前蒙
恩宠
有
聪明。
我们需要神的恩宠吗？恩宠叫 favor， 我们家的狗也叫 favor， 盼望得什么恩宠啊？你怎么喜欢得到神的恩宠？恩宠意思就是偏心的意思，这是我们樊牧师讲的，我们的心是偏的嘛。神会不会对人偏心？答案是会的、favor， 神对每个人都一样的爱，但是神会特别恩宠一个，像雅各恩宠约瑟。为什么？因为很重要，这个特色盼望大家抓住，就一辈子要挂着爱跟真实。阿们，神就会常常给你恩宠，然后呢又聪明，不要离开，一辈子要挂这条项链，就爱跟真实，真诚忠心到底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吗？长寿平安恩宠聪明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，如果你要得到长寿平安恩宠聪明，五六是关键词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得着。预备，请。你要专心仰赖
耶和华，
不可
依靠自己的聪明，
在你
一切所行的事上
都要
认定他，
他必
指引你的路。
好，我们这个人要怎么做？我们当儿女要怎么做？专心做什么？仰赖耶和华，专注。然后仰赖代表信赖，信靠我们的神，这是关键。我们要信靠神，专专心心的信靠耶和华，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刚刚讲过，地上的聪明那个叫小聪明啊，有没有聪明？有啦，但是叫小聪明。我们要有属天来的聪明，这个聪明呢是稳固的，可以让我们得到长寿平安恩宠 还有这个聪明。好，不要依靠自己，再怎么不要依靠自己呢？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什么叫认定的意思呢？认定就是要怎么样承认他了。在任何事情呢都要想到他，无论做什么呢想到神会怎么做，无论做什么呢想到耶稣会怎么行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有些年轻会挂一个手环， What would Jesus do? 他会 WWJD 有没有在这个手环呢？那不是好看的，那在写什么？耶稣会怎么做，让年轻人说，哎，遇到什么事做抉择的时候，哎，我们主要说要那种，他会怎么选择，他会怎么说，他会怎么样表达他的情绪。常常提醒自己，凡事上都要认定他，想到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嘛。就说，哎，到底右边左边路怎么选择啊，他就会指导你了。养成这么好的习惯，大事小事都要认定他，不要依靠你小头脑的小聪明。你以为是表面是这样子，其实背后是很多的邪恶，要看清楚。但是我们不晓得啊，是需要神的启示，需要神的引导，需要神的真理，我们就找到踏实，只有真实的平安、长寿、恩宠、聪明就会临到我们了。阿们。所以第五节、第六节，盼望这个经文呢，一定要背诵起来，好不好？拼了老命都要背起来，不能忘记，会忘记把它写一百遍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要背起来，因为这是对我很大的帮助啊。第五节跟第六节怎么背？导读，把它变成祷告文嘛，祷告进来套到你身上，肯定背起来。第五节、第六节再变来，变成我，变成来，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
依靠自己的聪明，
在
我一切所行的事上
都要
认定他，
他必
指引我的路。
好，这边就告诉我们这个。好，这两个呢，把它背起来哈。好，第七节还有很重要的呀，一起来。第八，预备，请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这边
医治你的肚脐，
滋润
你的白骨。
OK， 好，这边又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？不要自以为智慧，再一次讲咯，要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好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，这边说什么？这边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那这个中文翻译有这个医治肚脐，其实讲出来就是很简单了，会带给你健健康康，叫你敬畏神，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啊！不要啊，一大堆补品啊，都不需要叫敬畏神。敬畏神就不会这些啊，滥用身体啊、生命啊，那你会就会健健康康，就这么简单，不需要依靠这些了。因为神说，只要你敬畏我，远离恶事，医治就临到你，就代表健康就是属于你的，它会滋润到你的白骨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仅神要我们长寿、平安、恩宠、聪明、健康，还要我们怎么样丰盛。我们多少年要丰盛的、啊、人生要丰盛吗？好，丰盛的话看第九、第十一辈，请来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洋溢。好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要以财物，还有什么出手的土产，然后呢尊荣耶和华。这个代表什么呢？我们不要忘记要有奉献的态度，生活要十一奉献。当你在奉献这个态度呢，那个叫做尊荣。奉献就在尊荣我们的神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神祝福了你，让你从没有变成有，从少变成昌盛。当你在奉献的时候，不要忘记 honor， 在尊荣我们的神，因为的好处从你而来嘛。不奉献就不会尊荣我们的神，就这么简单。要常常尊荣神吗？不要只嘴巴，主我赞美你 I love you， 你怎么尊荣神？怎么在外邦，在你的家族当中，你的神很伟大？奉献，奉献就在尊荣我们的神，阿们。每次在十一的时候，你就在尊荣这位神，因为我的好处都从他而来。我今天这么丰盛，丰盛的源头是你啊！我在尊荣你，让全世界知道这位神是昌盛的神，是祝福人生命的主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尊荣的习惯，十一奉献，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奉献，他说什么呢？一切的财物还有出所的什么土产来献在神面前。这出所出产就好像种地一样，有没有？他们每年呢有一次要丰收，丰收呢有新谷啊、新油啊、新酒啊，要带到圣殿献祭啊。所以每天我们都有机会献祭，大小事有机会我们的奉献就大力的奉献吧。你在尊荣我们的神，阿们。不要只是唱唱诗歌，真正的行动，神就说你在尊荣我，看到哪边有需要，看到可以抢救灵魂跟福音有关系，我就奉献，因为要尊荣我的神，阿们。对神慷慨，神比你更慷慨。对神不要吝啬，不要铁公鸡一只，要大方的给，因为神很对你很大方，不是吗？神要你什么，神也不缺嘛。满山的牛羊都是我的，金子银子都是我的，我不缺，是你缺，听懂吗？我们也需要对神有信心，尊荣他。他就说啊，这孩子真乖，懂得尊荣我，我也不缺。就像你给你的孩爸爸妈妈一点点的东西，他说这个也是我给你的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动作？因为懂得尊荣。像孩子会给你一点礼物啊，其实都是你给他去买的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但是他会给你那份情，就说他在尊荣我嘛，阿们。所以要勇敢的学习这个。如果你很不富足的话，老是欠债，捉襟见肘，好像很多的做主。昨天我讲晚上就这边讲过了，请记得开始打开天上的窗户，那个钥匙叫做十一奉献。神说要打开天上的窗户，那个窗户英文叫 window， 其实不是 window 了，叫做水闸门。你看过石门水库的水闸门吗？一拉起来说叫泄洪，你喜欢叫做倾浮吗？泄洪吗？还是每次都神就用滴的两滴给你就好了，撒吧，还能这样不？喷着安的后啊，还是哐下来的，你自己要决定。钥匙已经给你了，天上的窗户。水闸门，幸福于你。你对神对这个爸爸有信任吗？神说我要给你长寿，给你平安，给你恩宠，给你聪明，给你健康，给你丰富。重点在敬畏神，在凡事上都认敬他，仰望他，他必赐福我们，阿们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一节到了第十节的就很多的祝福了。要不要啊？要就要去做，不要是嘴巴讲，要去做，啊，要做你发觉到以后你就是见证人，因为神就是这么爱我的上帝，他的心对我很多的恩宠 ，favor， 我真的是体会他是对我很好的主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啊，第二段又开始出现了，第十一节开始，第十一节到第几节呢？到二十六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。我儿不可
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
也不可
厌烦他的责备，
因为
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
正如
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
得智慧
得聪明的
这人
变为有福，
因为
得智慧胜过得银子，
其利益
强如金金，
比珍珠
宝贵。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生命树，持定他的据各有福。
耶和华
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
以知识
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滴下甘露。
我儿
要谨守真智慧与谋略，
不可
使他离开你的眼目。
这样
他必做你的生命
景象
的美事。
你就
坦然行路，
不致
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
你
躺卧睡得香甜。
忽然
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惊，
因为
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
他必
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
好，从第十一节到二十六节是第二段，你看到第一节我儿，到了十一节又讲一次 my son 我儿，很重要，就是语重心长的要来劝各位儿女。这位爸爸说什么呢？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 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后来呢，从十三节一开始很重要的提醒大家，再怎么样都要得智慧得聪明，这样的人是一辈子是蒙福，在神的眼光叫做有福的人生。所以一辈子要下定决心，再怎么样都要付上极大代价，要得聪明，要得智慧。怎么得着呢？其实他讲到十一节是关键词，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不可轻看神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原来呢，父亲对儿子语重心长，告诉他你要得智慧，你要得聪明，要得到属天来的智慧聪明，像所罗门王老爸一样从神得着智慧，所以我才能够治理这个国家。在这个各国当外邦当中，以色列已经变成强国了。为什么我可以治理这么多呢？因为我有从天上来的智慧。告诫所有的儿女们，最重要求什么？不是求富、求贵、求长寿、求平安，最重要求什么？智慧。只要你有智慧，这些后面都会加添在你身上。就讲这个，怎么得着呢？圣经教导我们，第一节说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要谨守我的诫命。好，请问都会遵守吗？请问人的本性会遵守吗？你生了孩子就知道，有些孩子呢会听话，有些孩子呢不会听话，就会参考嘛，是不是讲这个？是。那如果不听话会怎么样？父母亲会怎么样？会管教嘛。那管教不听呢，就会怎么？责骂嘛。所以原来哦，得智慧得聪明要付上代价。如果你要得到聪明吗？不要只是祷告，要遵守神的法则。然后又不遵守的话，神的杖就会出现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管教。管教在不听怎么样？责骂。这像不像家人呢、啊？像不像亲子关系啊？我们的信仰正是亲子的关系。神要把所有的福气倾倒给我们，把所有的爱倾倒给我们，但是有些人不会信道的，干啥呢？残酷残酷的后，结果呢？神就会管教，管教人就有智慧，责骂人就得着聪明。神怎么管教我们？屡劝不听怎么办？透过苦难跟试炼。你觉得哪时候人才有感觉呢？你觉得呢？我们在做长文福音的时候，你觉得呢？什么 best 最会有感觉？我的观察是，有感觉就是他受到困境的时候，困境的时候或者伤心的时候就很有感觉了，那个叫有感啊。你我哪时候会觉得抓住神？有感的时候嘛。为什么富人进天国说困难啊？因为一切都很顺利啊，自己什么都拥有嘛。可是有一天发觉到被判为三个月可以活的绝症，三个月可以活，请问有没有感觉了？很有感觉。请问会改了？马上就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不听，神会兴起环境苦难磨练熬练，帮助我们知道神在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凡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阿们，这样知道了哦，知道神怎么爱我们了哦，不一定照着我们的方式，神有时候会出手管教，管教我们就学到什么智慧，管教会让我们得到聪明。所以被管教的时候不要厌烦呐、啊，当然了，管教我们大家都会厌烦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出手这么重？但是对我们是好不好？好的，要了解这个。好，你看哦，接下来他就讲语重心长，要得智慧。得聪明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个经文也要导读，你要常常对自己祝福，我这个人是有福气的人，我要得着智慧，我要得着聪明。他刚刚叫我的，我的人生就是蒙福的人生，得智慧得聪明，得智慧得聪明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第十四节，因为得智慧胜过于银子啊，其力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，比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有个比较词在当中， 这个比什么都好，比金银，比红宝石都更加的可贵。这些呢都很宝贵，没有错，但是智慧聪明比这些金银，比红宝石珍珠都更宝贵。好，接下来呢他用拟人化的方式，从16节，他是指智慧哦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请来。他右手有长寿，他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
平安，
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好。16到18讲到说，如果你爱上智慧，你得着智慧呢，你了解原来智慧胜过金银宝贝珠宝。再来呢，智慧拟人化来讲的话，他的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右手呢有灯会修了，左手呢有富贵。那长寿跟富贵为什么左右手呢？因为右手我们看为比较重要嘛，左手呢比较次要嘛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请问长寿跟富贵次序来讲哪个比较重要？当然是长寿了。你没有命，你有富贵有什么用？很多钱有什么用？知道吗？所以要先有什么长寿嘛，再有什么富贵嘛。富是指富有，贵叫做尊荣的意思，有 honor 有 rich， 两个都很重要。左手有尊贵，右手有长寿，所以要先有长寿，后面有什么富贵。所以你看到追求智慧的话，神呢告诉我们说，智慧会给长寿，会给什么富贵，而且智慧的道是什么安乐，就是喜乐，他的路是什么平安撒弄。他说持定他的，他会做他的什么生命树。生命树就是我们知道伊甸园有一棵生命树嘛，是代表说那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呐、啊，你的生命呢会源源不断有生命的流，生命的祝福，生命的果子会进来，持定他的各具有福。所以简单来讲，智慧呢充满了各样的福气啊，你要富要贵要长寿要平安要喜乐，都在智慧里面啦，红不乱丹都在智慧里面，只要你得智慧什么都有了。这是所罗门在教导他的儿女讲的啦，讲清楚吗？所以不要 focus 在钱、在长寿、在健康，而是寻求智慧。其他的神说全部包给你了，寻求智慧。这个呢，就是所罗门的心得啊。好，接下来19节，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地下甘露。神教导我们什么呢？连创造神都靠着智慧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使天分开来，有地跟天，每一天在创造都是依靠智慧。神的创造我们惊不惊讶？很honor 有没有？很 surprise。 有时候你去走走啊，去看到哇，神创造的大地，各国去看一看，有很多很多很让我们惊讶赞叹的。为什么神这么厉害？看到天上的星星太阳月亮，你心里面就起敬畏的心。为什么造得这么好？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，地球跟太阳，你就会敬畏神，而且分秒不差，每一天太阳这样起来降落都不差的。为什么那么精准？因为靠着智慧。所以得到智慧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所以一定要拼了老命都要得智慧。阿们，这圣经教导我们的。好，好，接下来第三段有讲到什么呢？有讲到一个字不是第三讲到第三次讲到我儿，我们出现21节，我儿，你看语重心长又开始讲亲子的关系，要谨守真智慧有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代表说要常常去看他，不断的看他。好，所以箴言要不断去读，这样你必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好，这边讲到说，当我们得到智慧的时候，我们为人处事呢就能够平安，而且呢会做正确的决定，特别生活呢就能够平安，无论是行路无论是生活都会平平安，连睡觉都会睡得香甜，不用吃安眠药，睡得很好，因为得到什么智慧了，神会给我们这个哈。好，那26节说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，不会陷入网罗。好，这个是从第二段里面整个来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从第27节开始，一直到了35节呢，是第三段，我们来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你所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迟，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
不可
对邻舍说：“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”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
因为
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
正直人
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，
施
恩给谦卑的人。
智慧人
必承受尊荣，
愚昧人
高升也成为羞辱。
好，你看到第三段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对人的态度，我们对人要有正确的态度，那也是需要智慧。第一段讲到我们全心要爱神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。第二段从十一节开始到二十六节，讲到我们要专心求智慧。到了第三段呢，他也教导所罗门教导儿女们，我们对人要有正确的态度，也需要智慧。好，跟人要什么样的态度呢？我们为人要怎么为人呢？这边讲到很重要的，一开始讲到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人施行。什么是应得的人？什么是应得的人？当你看到有困难的人来到你面前向你帮助，请你来帮助我，你要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应得的。什么叫应得？是说他是不是穷困的人，他真的是有需要帮助，那我们呢就可以帮助他。不要那个好吃懒做又要去买毒品呢，那个不需要帮助他。要去买酒了不需要帮助他，那你在害他，这样清楚吗？神要我们帮助那个应得的人。什么叫应得呢？神会给你智慧，知道说他真的穷苦了，他真的连便当或钱交给孩子的便当就交不出来了，学费都有问题了，我们就要帮助他。这边说我们对人呢要行善，对人呢不可推辞。什么叫推辞呢？就是说我们要懂得慷慨给人家，他应得呢就是代表他贫困有需要有急难，我们要帮助他，对人要这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二十八节说，你那里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：“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”因为你现在有了，你就赶快去什么拿出来来帮助他，不要延迟。我告诉他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穷过，你就知道那个穷的痛苦啊。你跟人家讲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？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低声下气欠人家的恩情，那个里面的挣扎你知道很难过吗？他为了孩子缴学费，他老爸的脸呢就跟人家讲了。要了解这个心态。第二个，你要了解有些穷困的人渡不了今天呢，明天他已经不在了，要及时行善了，就在讲这个了。有些穷人的你知道吗？饿到不行了，明天他已经回去了。我们要懂这个，不要说明天再来找我了，跟他哈拉哈拉就过去了。你手上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对人要这种态度。因为神是孤儿寡妇的主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被帮助过，我们要懂得帮助别人。阿们。所以教会呢，不仅传福音，要帮助那些软弱的、困苦的。你从初代的教会看到这些吗？有没有？他们拿的这个地啦、房屋啦，然后贩卖之后换现金，帮助穷困的这些孤儿寡妇，不是吗？这是教会该做的。所以社会的问题呢，教会要有什么？要承担力，要帮助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传福音，我们要实际的帮助他们。我们有什么就分给他吃，他就能够站起来嘛。他会纪念这份爱心，他认识主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不要忘记还有二十九、三十一辈，请来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他。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。好，讲到说我们人际关系呢，这边讲到邻舍就是邻居啦，他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想用什么各种诡计去陷害他，要得着他身上的利益。这是直接讲到人际关系。好，再来呢，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你不可无故与他什么相争。相争英文只讲到什么，就是指控的意思。 不要到控告这个角度了，不要到控告这个程度，跟人呢要和平相处，这也是父亲在教你教我们的，要懂得要跟人家和平相处，特别是邻舍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要跟邻居好的关系哦，要好的关系，我们是光是眼就能够调和，所以跟关系跟邻舍啦，跟你们的这些住在一起的都要好的关系啊。好，接下来31-32，不可嫉妒强暴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啊，把嫉妒画起来。Envy 这个字就是什么呢？我呢非常的情绪呢非常的愤怒难过，或者呢就是好像嫉妒，就是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好，嫉妒谁呢？强暴的人，然后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有些不义的人在社会上，或者每一天你看到新闻又谁的政客又怎么怎么，请记得不要嫉妒这些人，因为他们不认识主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不要像那些一起看电视啦，看到他讲那个政治的话题，一边看自己跟他谄媚没一起骂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跟你的青春，不要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。教导我们呢，我们心里面诗篇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啊，想了解吗？不要心怀不平，我们只要祷告就可以，阿们，因为他背后有权势，或者他没有真理嘛，他本来就走这条道路，但是我们有真理嘛，我们认识神嘛，我们要平静安稳，我们祷告求神来祝福他，求神来帮助他能够认识神。好，接下来哦，第三十二节，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为他所亲密。为什么不要嫉妒强暴人，不要走他的路呢？因为这样人呢在神眼前呢叫做乖僻人，他不仅强暴，叫做乖僻。什么叫乖僻呢？这边指的是外邦人的邪恶行为，然后呢没有道德啊，这个叫乖僻。所以强暴乖僻呢，就是未信主的外邦人，没有真理，他没有道德观念呢，乱来了。什么叫父子恋、父女恋，什么乱恋都可以 OK 的啦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是不是现在都这样子东西一直出来了？你觉得呢？还有跟兽客可以乱来的，这是在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就告诉我们可以跟兽乱来的，人已经没有什么道德了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乖僻人的路，外邦人邪恶的行为，不道德的事，神说这是我所憎恶的。好，正直人才是神所亲密的，阿们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因为这讲是讲什么？讲那个外邦人嘛，未信主，没有真理的，没有道德观念，没有这伦理道德，邪恶的行为。好，33节，一起来读，来，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咒诅赐福，恶人义人，看到这个吗？这个就是神的眼中就是两种人而已了，在神眼中就两种的，恶人义人，咒诅蒙福。所以到了结论了，原来呢有一天神都会审判，昨天讲过了，只有在退朝的时候才知道谁是裸泳的，是吗？有一天真相大白，我们现在都是在麦子跟败子当中，教会也是一样哦，有些人信耶稣咯，大家都一样吗？我爱耶稣，你爱耶稣，大家都爱耶稣，有一天都知道谁真正爱耶稣，大家都读圣经报圣经哦，有一天就知道谁真的是遵守圣经，大家都在奉献哦，有一天就知道谁真正的有在奉献了，只有退朝的时候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。代表什么？有一天都要面对审判，清楚明白，阿们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裸泳都很难很羞辱啊，怎么办？无处遮啊，还不如现在呢，就好好的跟神玩真的，生命一次也不是吗？要玩就玩真的嘛，不要含含糊糊的，我的生命就这么一次，跟神玩真的好吗？阿们，认真，别人在那边那是他的事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裸泳，有一天会真相大白，阿们。好，最后来34， 跟这个三十五倍，请他讥笑那好讥笑的，赐恩给
谦卑的人，
智慧人必
承受尊荣，
愚昧人
必高升也成为羞辱。
好，神会怎么讥笑那些好讥笑？什么叫讥笑？嘲笑的人，有些人会嘲笑你，打了一百来告会冲杀，还要十一奉献，爱神这么爱干嘛？走火入魔，一样的神那么多，一定要拜耶稣吗？庙那么多，一定要来到教会吗？很多人在嘲笑你，也许同学、朋友、家人，很多会嘲笑你。你记得神说，我会嘲笑那个好嘲笑的人。我们谨守婚姻，一男一女，很多人说现在什么时代，人家都三批、四批、五批了，你才一批，落伍了，嘲笑你咯，人家都在作弊啊，人都在报假账假税啊，你就坚持啊，你会被 fire 哦，嘲笑你一批人啊，压力就来哦。神说他会嘲笑那些好嘲笑的人。阿们，抓住神，有一天会真相大白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不要忘记，有一天一定会审判。神说我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我们就谦卑自己就好，谦卑在神面前。好，最后三十五节再读一遍，来，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成为。我们要不要成为智慧人？智慧人一定会承受什么？尊荣。你要尊荣吗？要平安吗？要长寿吗？要在世上富足健康吗？请记得追求智慧，一辈子成为智慧人。智慧人呢，一定会承受神各样的恩宠。阿们。好，愿神祝福我们。从第三章里面，从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一直在讲要寻求智慧，要得着智慧，要一辈子下功夫去得着。那重点是我们知道刚刚讲过第五节、第六节，仰望他，寻求他，然后呢付上代价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学习感恩，求你祝福我们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主，我们不仅听，我们要聆听，我们要打开眼睛，我们要我们的手、我们的态度去抓取这个智慧，因为智慧在街道上，智慧呢在宽阔处，智慧在城门口、城门中不断在呼喊。主，我们就要招手，我们要回应，帮助我们来到你的教会。主耶稣，你就是那智慧的源头，我们要拥抱耶稣，我们渴慕耶稣口中每一句对我们讲的话，让我们心里面就得到安稳，得到平静，得到聪明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世上有小聪明，但是我们需要属天来的智慧，因为地上的智慧都是这些情欲或是魔鬼来的，我们不要这些，我们叫天父来的智慧，以致我们就能够圣洁，我们就能够健康，分别为圣，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主，今天早上透过第三章对我们说话。主，这么多的经文都是宝贝，我们要常常去昼夜默想，并且活用出来。祝福所有听到人，叫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起来追求。